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书艺人生，我是秦桑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要说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，那就是影响历史的外国光棍们。那现在呢，大家都经常会过光棍节，那在以前呢，也有很多影响历史的光棍存在。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英国伟大的科学家牛顿。牛顿的一生醉心于科学研究，孤独地走完了他伟大的一生。也有记载说牛顿是有过一两次感情经历的。他在剑桥大学求学放假时回到了乡下，住在舅父家中，和他的表妹呢情投意合。但是等到他回学校之后，就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科学研究当中，早就忘记了家人的等候，导致家人呢另嫁他人。还有给他介绍过几个名媛，一见面就受不了牛顿的性格和脾气。可能有的时候呢，天才注定是孤独的。那说到第二位呢，当然就是德国的音乐家贝多芬。他被世界所公认为是乐圣，但是他的一生也是非常坎坷的，壮年失聪，爱情又不顺。贝多芬对于爱情是抱着一种剧烈的热情，他坚信爱情是神圣纯洁的。1801年他爱上了朱莉亚塔，这段爱情呢也让他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残疾的问题，同时呢他也摧残着贝多芬的心灵，最后嫁给了一个伯爵。1806年，贝多芬和特雷泽·特·布伦瑞克订了婚，不幸再次被遗弃，未婚妻呢又和他人结婚了。可以说爱情让贝多芬的一生成为了悲剧，但是爱情却又成就了贝多芬乐圣的地位。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呢，可以说是权势滔天，那就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。她也是英国最著名的帝王之一，并不是没有人追求这位英国女王，而是她主动选择了终身未婚。伊丽莎白多愁善感，在感情上受到了诸多的挫折，最终一生独守闺阁。她在世的时候，英国举国上下都希望能够喝上女王的喜酒，国会恳求她和任何她所心仪的人结好，但她始终不为所动。下面这位呢，大家都很熟悉了，那就是著名的荷兰画家梵高。梵高是荷兰后印象画派的画家，早年呢做过职员和商行的经纪人，甚至呢还做过矿区的传教士。1890年7月27号的下午，梵高在外出作画的时候开枪自杀，当时他仅仅37岁，而且终身未娶。梵高的一生当中呢，曾经被三个女人所吸引，但是非常可惜，这三段感情都是无疾而终。其实他对于自己单身是感到非常的沮丧和痛苦的。他在给他弟弟的信当中表示，亲爱的提奥，爱是一种积极的东西，它如此的强烈，如此的纯真，以至于要使一个人收回他的那种感情，正好像要他杀死自己一样，是不可能的。说到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。他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、思想家。提到他呢，我们首先都会想到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。柏拉图有关于爱情的阐述体现在《会饮篇》和《斐德罗篇》当中。学者们对于柏拉图式的爱情的理解有非常多，最常见的一种解释就是精神恋爱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爱情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情感。当心灵秉绝肉体而向往真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思想才是最好的。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的时候，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。柏拉图于是就选择了单身来坚持他的爱情观。而说到意大利画家达芬奇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他其实也是一位光棍。达芬奇呢，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三杰之一，也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。蒙娜丽莎、最后的晚餐等等作品都是他的杰作。他不仅仅是一位画家，还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、发明家、建筑学家。 1476年24岁的达芬奇呢，在两次听证会之后呢，因为证据不足，所以呢没有证明他的这个同性恋啊。那这一次审判也给达芬奇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，在之后的岁月里，他竭尽所能地保护自己的私生活，甚至呢还写下了大量难以解读的左手反写的手稿。我们小的时候应该都看过安徒生童话，他是一位丹麦的童话作家，但是呢他的一生呢可以说也是孤独而寂寞的。安徒生自己认为，他之所以屡次恋爱不成功，一是因为他相貌丑，二是因为他穷。他也多次在日记和书信当中说过，由于我长得丑并且将永远贫穷，谁也不会愿意嫁给我，以及如果我长得漂亮或者有钱又有一间像样的办公室，那我就会结婚成家等等，这样意思相同的话。有一些安徒生的研究者认为，除了以上的两个原因之外，他性格当中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，使他不可能和异性建立起恋爱关系，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。而说到瑞典的化学家诺贝尔，诺贝尔呢，他是靠倒腾和贩卖硝化甘油起家的，但是他也是一个悲情的单身汉。和牛顿不同的是，诺贝尔单身的原因呢，并不是因为他醉心于研究不想结婚，而是在恋爱当中受到的打击太大。初恋不幸，深爱的女孩呢，也嫁给了别人。诺贝尔先生有传言说，之所以诺贝尔没有设立数学奖，是因为夺取他心上人的就是一位数学家。诺贝尔一生获得专利255个，生前呢拥有普福斯军工厂，还曾经拥有一座钢铁厂，被称为是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。很多人觉得天才注定是孤独的，所以这些影响历史的外国光棍的存在呢，好像也就变得合理起来。也正是因为可能他们一生的孤独，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们所在领域的研究事业当中。